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月新月异科技听新闻栏目。今日是2021年5月11号星期二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日新闻的主要内容。美国国防部审查 JEDI 云项目，或者会同微软解约。苹果对康宁公司扩大投资$450,000。哈佛大学发明 RLR 新式基因编辑技术。郭明奇表示，苹果计划从2023年在 iPhone 入面搭载自然 5G 基带芯片。福特将全电动 F-150 皮卡车命名为 Lightning。 美国 FCC 通过$71.7亿紧急连接基金计划。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5月10号报道，由于亚马逊提起诉讼，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取消和微软的 JEDI 项目合同。这个合同是为国防部的基础设施提供云计算服务，协助国防部建立 IT 现代化系统。美国国防部在2019年将 JEDI 项目签给微软公司，合同价值高达$100亿。这个项目当时吸引了好像亚马逊、甲骨文、IBM 等等美国公司的企业投标。而在国防部和微软达成协议之前，亚马逊一直是赢得 JEDI 合同的热门选择，但是最终亚马逊输了给微软。之后亚马逊一直在法庭上面对这项竞标提出异议。目前一些国会议员和政府合同专家认为，微软的 JEDI 合同应该取消，因为合同的单一供应商赢家通吃的做法已经过时，对于好像国防部这样的大型机构来说并不合适。国会众议员史蒂夫·沃马克上周呼吁国防部重启新的 JEDI 项目招标流程。苹果公司5月10号宣布，将通过它的先进制造基金 AMF 向康宁公司投资$450,000，以扩大康宁在美国的制造能力，推动康宁研发支持耐用持久产品寿命的创新型新技术。苹果称，在过去四年，康宁已经从他们$500亿先进制造基金获得了$4.5亿投资。这些资金帮助康宁开发出坚韧耐用的超瓷晶面板玻璃，成为 iPhone 12的保护玻璃。康宁公司是特殊玻璃和陶瓷材料的全球知名厂商，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州康宁市，有160多年的历史。哈佛大学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，可以同时引入多达数百万个变异基因，而且不伤害原来的 DNA， 还大大加快了变异基因的查找过程。我们经常听到的 CRISPR 编辑技术，是利用生物酶切入 DNA 的特定部位，在 DNA 自我修复的时候，用一个新的片段替换被切出的部分。但是这种技术难以解决偏靶的问题，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将造成不可知的后果，也都难以同时进行大量编辑。哈佛大学韦斯生物启发工程研究所 WIS Institute 新发明的编辑方法，反转录指腹重组工程，简称反转录 RLR， 在细胞复制的时候，将一个新的 DNA 片段引入子细胞入面，在不会伤害原来 DNA 的情况之下完成基因编辑。反转录同时可以产生数百万个基因的变形版，所以可以同时对很多细胞进行实验，大大缩短了查找变异基因的过程。这份研究5月4号发表在 PNAS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。5月10号消息，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奇在一份投资者报告里面表示，苹果计划从2023年开始在它的 iPhone 手机里面搭载自然的 5G 基带芯片。目前苹果依赖高通为 iPhone 提供 5G 调制解调器，预计苹果将会继续依赖高通，直至到他们自己改用自然的 5G 调制解调器。此前郭明奇曾经预测，苹果设计的调制解调器将于2022年推出，以取代高通的 5G 芯片。 据悉，苹果公司一直致力于研发调制解调器，以减少对高通等等第三方供应商的依赖。关于苹果致力于自研 5G 调制解调器的报道，最早在2019年出现。当时苹果公司使用的是英特尔的产品来满足它的基底芯片需求。苹果公司从2020年初开始开发自己的调制解调器。和高通或者英特尔的产品相比，苹果设计的调制解调器有望提供更快的速度、更短的延迟以及其他优势。福特汽车5月10号宣布，即将面市的全自动 F150 皮卡车命名为 Lightning。福特计划在美东时间5月19号晚上9点半揭开这辆卡车的面纱。揭幕仪式将会在该公司位于密西根州迪尔伯恩的全球总部举行。福特公司表示，它将会在社交媒体平台以及纽约市时代广场和拉斯维加斯大道等18个备受瞩目的公共场所进行直播。预计在未来几年里面，全电动皮卡将会成为汽车制造商的重要增长领域，尤其是对租赁车队、公司和政府的商业业务。福特首席行政官吉姆·法利在5月10号的新闻稿里说， F150 Lightning 全电动皮卡将能够在停电期间为车主的房屋供电。它甚至比原始的燃油动力 F150 Lightning 卡车的性能还要好。而且这款电动卡车可以通过无线方式不断更新软配置。5月10号，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通过了$71.7亿紧急连接基金计划的最终方案。这项计划将会为美国各地的学校、图书馆提供资金，以购买手提电脑、平板电脑、WiFi 热点和宽带连接，帮助学生和老师在疫情期间上网进行在线学习。这个计划是拜登总统$19,000,000美国救援计划的一部分。此前，联邦通讯委员会在2月批准了一项$32亿的紧急救济，在疫情期间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宽带补贴。最新通过的最终方案计划从5月12号起向低收入家庭每月提供$50，向美国原住民土地上面的家庭每月提供$75，以支付宽带服务的费用，还会提供$100用于购买手提电脑或者平板电脑。而有些家长表示，恢复学校面对面的教学才是正确的解决方案，而不是发放各种救援金。以上就是今日科技听新闻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喜欢我们的栏目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多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